张伟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现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创意学院电影系教授。今天他带着他耗时12年的心血力作，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万里千寻》做客滋味下午茶，来讲述张大千那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岁月。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今天我们继续跟我们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张伟民导演接着聊天。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跟他聊了很多关于他的纪录片《万里千寻》。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听他来讲述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事。
导演，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张大千当时到了阿根廷以后，他没有办法拿到居住权啊。后来根据您的调查，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
直到其实是去年。我其实查遍了当年所有5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政治，哈，贝隆夫人的去世，阿根廷的政治军事的政变，还有阿根廷的经济，还有阿根廷的 corruption， 就是这些。其实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历史都不足以让我，就是说服我说这个是不能够给张大千这样一纸拘留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还有人，反正还有一些传说，我到了阿根廷，我就希望说能到在阿根廷的时候找到一些线索，也是没有，因为最后说你这个，所以这些整个这个寻找是很痛苦，实际上一直到了去年才刚刚把这个答案哈找到了，所以我可以后面再继续说。但张大千呢没有留在阿根廷，那他必须要找下一个客栈，他是回不去的，所以他就找到离他比较近的一个邻国，就是巴西。所以在巴西他看到这个巴西呢也有山，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在圣保罗的郊外，就也是很像他四川的这个成都平原，那他就决定在这儿留下来。而且他留下来同样他没有留在圣保罗这样一个巴西的大都市，他留到了一个非常边缘的叫 Mogi das Cruzes， 是85公里以外的这样一个小县城，小县城还要开30分钟，要去一个村里。他在一个村子里面买了大概有这个多少个 acre 啊？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看来应该是差不多有将近应该有80多个 acre 的样子。他觉得这是一个荒原，好，这块有个水沟，他可以把它开，它有水进来啊，那就可以开个湖，它可以种荷花啊。它开一个湖，那个土呢就可以堆起来啊，可以修个路啊，中间呢就是有些连接湖的路，还有一些那个小岛，可以把这个土填起来，就变成一个岛上还可以建个亭子。所以这个慢慢的哈，一点一点的，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东方韵味的一个巴德园。它叫巴德园，因为这个里面原来呢其实有柿子，有很多柿子树，柿子树本身有七德，那其中还有一个德就是说就是好处了哈，最后还有一个好处，它的叶子还可以治病。所以我张大千可能还叫巴德园，那里面有5亭有5个亭子，还有荷花图，荷花池，这实际上是个 lake，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还有一个就是 fish pond， 还有一个它的鲤鱼塘，还有竹林、松林、奇松怪石，反正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东方园林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是慢慢的在那边一点点变成20年啊，
打造他自己的桃花源啊。
对对，这个就真的是他的桃花源，而且他坚信有这个桃花源，所以呢就是他就一住就住了20年，但是又是一个变迁，这个又是不能够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就是巴西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啊要建一个水库，这个水库呢要把这块地呢征收了，把它淹了，就整个这个水这一片地要淹掉才能够形成一个水库。所以张大千又面临的这个第三次迁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 他已经是已经是七十五岁了，已经是七十五岁。他从五十岁哈，他从五十岁出走，一直到阿根廷住了两年，在这个巴西将近二十年。所以等到他到了巴西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七十岁，他就做一个起石图哈，他画了一个要饭图，他就是你看我这个七十哈，我这个还要过来要那个讨饭吃，因为。他又是觉得说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是进入这个年迈哈，进入年迈的这个，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个七十多岁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他七三年正式，就是他其实从六七年他就断断续续的来美国。啊，这里面有其实要有原因的哈。他其实在巴西的这段时间，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巴西呢，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点建了一个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东方园林哈，然后有大化石，有小化石，有这个fish pond， 还有这个荷花，还有荷花这个湖，还有五个亭子，还有岛，有竹林。他呢，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也是另外一个困扰我。那张大千怎么生存哈？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这个在一个村子里面画画哈，人家也不认识你，他因为他到底也很偏僻的地方，那他的艺术在哪里？他这个艺术的殿堂，艺术的桃花源在哪？好，你生活的桃花源我是可以想象，可以无处不在哈，你也可以采菊东篱下哈，你也可以悠然见南山，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是要画画的，而且张大千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一个画家，而且他已经做到登峰，在中国他已经做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程度，他是不会放弃他的绘画。那他绘画的他的真正他的绘画的场，他的道场在哪儿？所以呢，这个时候，那当然在西方这个艺术的中心就是巴黎，这个又是一个空白。张大千在巴黎的活动，在整个的艺术史的记载中，实际上是凤毛麟角，基本上不成体系。不成体系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整的去表述这样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的发展。他的艺术的发展，所以我当时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像跟张大千沿着他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新的问题出来，然后就会要去钻研，要去研究他新的这个他是怎么来解决的。所以其实他到五六年，张大千是第一次去了巴黎但是他去巴黎呢是取到日本。因为张大千你知道他在抗战的时候哈，在40年代初期他去敦煌面壁2年7个月，这个也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他能够这么dedicate 哈，完全投入到一个沙漠里面，他去他那在洞窟里面面壁2年7个月，完全是自费，完全是自己他的一份信仰，然后就是跟着他就把这个不但所有的洞窟编号，他把所有的这个敦煌的这些洞窟都临摹了一遍。那他的这个画呢，这些敦煌的画实际上在西方是引起震惊的，因为呢，我们知道最早以前发现敦煌的不是中国人，啊，是英国的考古学家，是法国的汉学家，这个是有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的叫斯坦因，法国的叫伯希和，我们叫 Paul B， 我们把它翻译成伯希和，把这个爱因斯坦，这是英国的，翻译成这个斯坦因，所以这两个人我们叫敦煌大盗，实际上在西方来说，把他们奉为对于一个古代文化挖掘的一个先行者啊，他们是有贡献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敦煌是在西方先开发以后，张大千知道说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个宝库，那在这个战乱的时候，他就自己深入到敦煌临摹了这些壁画。那他的第一个展览实际上是在日本东京，他在日本东京的展览的实际上是引起很大的轰动。那很快西方就知道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张大千，因为斯坦因也好，伯希和也好，或者一些来敦煌来 来这个探险哈，探的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带走的东西就是壁画哈，他可以带走经卷，恨不能可以带走一些小的佛像，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小的这个纸张、这纸卷，但是没有办法带的就是一个壁画。那张大千呢，就是把这个当把这个壁画哈，就是活灵活现的就撞一个一场，就是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展览，在东京的时候，所以这是震惊日，不但是日本，而且是惊动了这个西方的欧洲，所以他很快就被Edicef 是当时是法国巴黎东方艺术馆，就相当于我们的东方艺术馆，它是叫是 Museum Sanusky。Sanusky 是一个就是一个 Asian Art Museum， 就像亚洲博物馆一样，它就是盛情请张大千到巴黎做这样一个展览，因为巴黎人早就知道敦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敦煌的壁画，他们见过就是这些伯希和啊这些欧洲的这些考古学家带过来的这些实物，但是没有看过壁画，所以看到这个壁画简直是就是实际上是震惊了这个巴黎。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看到张大千，不仅张大千可以画敦煌，张大千自己就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棒的艺术家，他已经有非常非常丰厚的作品，所以呢这个策展人呢这个 Alicef 就说，那我要再做一个展览就关于你自己的画。那除此之外，张大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古画的收藏家。我们知道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啊、潇湘图当年都是在张大千手中的。那张大千就说，哎呦，这个中国的这些古画呢，因为张大千是这个整个是这个贯穿中国的这个历史，他是确实是非常，他是临摹是以假乱真的哈，他的功底非常深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Alicef 这个策展人就说，那我要再做一个展览，再同时再做另外一个个展，一个个展展你的敦煌，那另外一个个展展你的画和你的这个你收藏的这个古画。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野心的，对于一个这个策展人来说，这个规模是不得了的，因为你做这么大的一个个展的一个展览，然后再同时举行做两个博物馆的展览，这个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就是 Alicef 就是决心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仅仅在亚洲博物馆，他还在这个当代的博物馆，在 MoMA 哈，基本上是在巴黎的这个 Modern Art Museum 做了张大千自己的画和他收藏的古画。所以这一下子张大千一下子就在巴黎实际上就影响非常之大，大家就从有一篇文章就是 How can we be a portion? How can we be Chinese? 这个 portion 呢，就是波斯人哈，就是我们翻译成波斯人。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孟德斯鸠当年写的波斯商人哈，波斯商人刚刚到达巴黎的时候，巴黎人对这样一个从那个异国他乡过来的一个这样一个又那么聪明有智慧的人，觉得是一下子就另眼相看，就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个世间有这么神奇的一个人。当然他们看张大千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就觉得好像是天降下来这样一个神人，就可以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完全都不相同的作品，然后出现在他们眼前。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博物馆是完全 opposite， 就他们的观众群几乎是相对的，一个是亚洲博物馆，是熟悉亚洲的艺术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就是 Sanusky， 那另外一个是 Modern Art Museum， 是完全是现代艺术博物馆，那里面的展览的都是后现代啊现代艺术家的作品，那张大千的作品是自己的画是在那样这个作品，所以一下子张大千这个名字就留在了这个巴黎，所以从此以后他的巴黎就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到巴黎来做展览，那这个就是他的艺术的中心，他的西方艺术中心，他慢慢的在这里面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艺术的活动，就不仅仅他实际上很多大家坊间比较津津乐道的是他跟毕加索的那个合影，实际上跟毕加索的合影对于法国人来说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完全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非常 casual 的一个 meeting,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rt, have not, 没有跟艺术没有关联。但是实际上张大千在1961年再一次去在这中间他还去过巴黎，他做了一个这回的展览呢是更加的就是有规模，他做了一个聚合图，这个聚合图就像当年那个壁画一样，就是 一大面墙，就是一幅画，那就是一个聚合图。他在这个聚合图的时候，那个时候巴黎人已经熟知张大千了，所以呢在巴黎的艺术界就给张大千特别安排了一场真正的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高峰论坛，就是让他跟 André Masson， André Masson 就是我们叫安德烈马松，我们翻译成是当时西方很有名，巴黎非常有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是个 surrealism， 就是他呢，就是这个，你想跟一个中国东方传统的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西方现代超现实的艺术家这样一个对谈，实际上是非常有趣，而且是非常深入，所以这个就是巴黎快报哈 La Express 就是整版的报道了他们之间的这个交谈。这个交谈呢，不仅谈到艺术的形式、艺术的内涵、东西方艺术的这个从文学、从历史、从哲学，方方面面都是非常深入的，就是有这样深入的探讨。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重要的发现，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们的艺术史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当时在找到这个，我是在。我是在偶尔的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不清楚的一个复印，但是我一直就非常非常想找这个原件，因为拍纪录片非常难的，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写文章，我只要有一个小的一个 reference 我就可以把文字来 describe 啊，来表达出来，我是要有实物哈，我是要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是要有影像我才觉得就说这个是seeing is believing， 所以我是就希望能够找到1961年的那份报纸，所以辗转反侧竟然在巴黎的这个拍卖的这个网站上发现了，所以就还真的是就从巴黎寄给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哎，导演，你在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对张大千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拍摄和信息寻找查证的这个工作，对不对？
疫情的几年有很多的重要的发现，我觉得很多呢就很重要，就是因为疫情，因为哪儿也去不了，所以只能就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钻研，也做了很多的思考。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更多的实际上是思考，因为要把一些这些点串起来，那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理性上是要 make sense，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当把这些点连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 everything make perfect sense。所以张大千呢在欧洲呢实际上有辉煌了有非常重要的十年，就是56年到66年，但是66年又是一个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你是无奈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现实的，就是一些巨变。所以其实张大千在人生中在66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个又是牵扯到一个政治的变化，一个历史的变化。因为张大千在巴西，就是在张大千不说法语哈，张大千一辈子不会说法语，在葡萄牙不是在这个巴西住了20年，不会说葡萄牙语啊，那也不会说英文，那他怎么能够在巴西哈，在巴黎哈，在巴黎能够在这样艺术世界里面能够这么辉煌？因为张大千是第一个在西方重要的博物馆里面做个人画展的中国艺术家，前无古人。在因为呢在很多在他之前的艺术家，包括我们熟知的徐悲鸿啊、林风眠啊，包括吴冠中啊、潘玉良啊，其实这些人20年代就已经去了哈，有很多早期的留学，但是实际上都没有能够达到博物馆做展览的 级别，基本上是沙龙展啊，是群展。所以张大千在1956年就做了2个展在重要的博物馆里面，然后又是接着又是在60年就是断断续续去了很多。他后来还去了德国，去了 英国，所以他在西方实际上这个整个做博物馆的规模和力度和程度和高度都是非常受瞩目的哈，这个是在西方的艺术史上实际上是有记载的。相反，我们的中国的艺术史上是空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中国是关起门来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知道，西方其实并不知道中国在做什么。从56年，你知道56年中国在发生什么，到66年这个十年，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当然。张大千呢，就是我觉得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天时地利啊人和。那在西方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帮助张大千的人，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就是说一种时局的这个动荡和变革中，其实张大千在66年就失去了这位最重要的朋友，就是实际上就是郭有手，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当这个郭有手，在这个张大千的生命中消失的时候，张大千在欧洲的这个故事也就此而止，就结束了。所以他才到67年开始转到了美国。在西方的艺术界，他是从法国就是又转到了美国，当然美国也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艺术中心之一了。所以他67年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73年，他都是在美国来继续发展他的画。那一直到73年，当然这个也听到这个巴西的政府要建水坝，所以他不得不要又要离开，就再一次迁徙。所以这一次迁徙就是到了加州的Pebble Beach， 就是这个Monterey Bay， 就是这个北加州的 Monterey Bay 这个地方。那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实际上我刚才说他73年，就是他画的这个启示图，就像是他已经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按照虚岁的话，他是就75岁了。然后他画的这个启示图，人到这个年迈之年，还要去那个他拄着拐杖拿这个破碗，他说我要在这个乞食人间。所以他当然他也是一个自嘲，所以这个是他在加州的一段后面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就比较容易找到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巴西和阿根廷几乎是空白，到了巴西没有什么人知道张大千，到了阿根廷也是大家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所有的一点一点的就是在这样一个12年，就这样一个12年就过来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真的是非
常对对对，所以这个对呀，你说
那么长的时间，
对，所以也有人，很多人问我，就是说，哎，就说他说伟民，你哪来的钱来做这件事儿？哈，这个是大家肯定一件事问。就首先人家觉得你12年做一件事情，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好，那这个12年生命是你的，那这个钱你哪来那个钱？因为要去世界各地哈，我的这个足迹遍及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当然亚洲大片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我去一点一滴的去搜集资料。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你在问我说我是这个片子的什么，所以我又是导演，我又是摄影，所以我还是剪接。就是我是觉得因为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觉得没有钱
就自己才做了。
对，没有钱的好处就是说就是说我不受任何人控制，就是说我是自由的啊。因为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他是没有，我是不功利的，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投资人，所以呢我不用去受雇于谁，所以我不用有任何的功利心。那还有呢就是说那因为没有一个投资人的话，那换句话说我就没有一个 deadline， 那我就可以一直就一如既往的直到我把这些珠子找到穿起来
就穿成一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片子什么时候能结束，所以很多人在看着我在这种 所以我就这两天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一个沙漠中哈，在一个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奔跑的一个马拉松选手，而且是孤独的一个跑者哈，我不是，
而且终点在哪里也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没有终点。因为是沙漠，我也不知道这个路线图，因为是一个没有路线图，没有终点，但是我还在狂奔不止，我还一直在狂奔，所以奔到哪儿呢？基本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可以感觉到就哪儿有一些蛛丝马迹，我就奔到哪儿去。那因为所以我在最初的这些跑的过程中，前面几年啊，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跑。我的好处呢，就是说因为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唯一的就是说，哎，我可以拿起机器来就一个人走天涯啊，我可以不用雇摄影师，那我自己脑子里面我可以当导演，那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摄制组。那是我前面几年基本上是这样来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为什么张大千拣选我来做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呢，首先投资人不能做，你投资人是要回报的，因为这个片子12年，你要投多少能回报这个10年哈。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的理念，张大千家人的钱我一分钱不要，因为我要做一个，因为我不知道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答案，所以呢，我不能因为受了这个钱的这个接受了一个钱来那个来扭曲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要做一个真实，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张大千，所以这个真实和完整。不一定是正面的哈，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不能要他们家的一分钱。还有一个钱就是我不要政府的钱，中国的政府我不，这个台湾政府我也不要。那这个美国是无政府，所以这我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中，我是一个在一个自由的一个环境、自由的一个状态中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是好像冥冥之中呢。又在大学教书，有一个五斗米啊，我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要靠它吃饭，可能我必须要折这个腰。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说，可能我是需要这样做，因为想一想张大千当年这个拖家带口，这个远赴重洋，跑到这样一个漂洋过海，他追求的一个什么，也就是一个自由。啊，其实我觉得自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会为任何的权势、任何的这个利益、功利而扭曲自己，而扭曲一个事实。所以我是觉得，你想做一件事情，做一件值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你的自由。这个自由呢，就是你身心的自由啊，你有这份就说。我在大学教书可以不坐班哈，我有一个寒暑假，所以我实际上相对来说时间是自由的。那么我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可以自己走天涯，我还是个摄影师，我拿起机器就走，我可以不顾任何人。那我的五斗米是可以给我提供我这个沿途的这个路费的，我大不了我不要一些什么奢侈的一些消费，就是最 basic 就很好。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实际上是越做越兴奋，因为呢我越做我越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因为在这个12年中，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我是进入了一个大千世界，进入了张大千，沿着张大千的足迹走了他的后半生的一个漂泊之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大师面前，我都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历实际上是对我灵魂的一个蜕变啊，一个彻底的一个提升，是一个灵魂的提升。所以12年的轮回，从终点到起点，实际上是我是认为我自己在心灵上哈，在灵魂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对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拿任何多少钱是买不到的哈，这个是无价的，这个是无价的。那然后我作为一个纪录片人哈，我以前是故事片出身，但是我为什么慢慢的就自己想要做纪录片？因为我一个使命就是说我要做能留下来的片子，所以我是觉得纪录片是它是真实的哈，它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这个是可以留给这个世界，可以留给后人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使命。所以我是觉得既然要做，我是不会去急功近利去做任何一个我认为 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很宝贵，但是我觉得用一个生命去做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把这个生命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更丰盛更丰富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理念，所以也就是到现在觉得啊，这个张大千的万里千寻图我就算是完成了。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张伟民导演。导演，此刻我必须要恭喜您，您的这部《万里千寻》呢，刚刚获得了巴西圣保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啊！获得这个奖项，看到你的这个作品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欢，你有什么感想呢？
非常感谢，我刚刚从巴西圣保罗回来。这一次万里千寻在巴西圣保罗第47届国际电影节获奖，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喜。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感受倒真的不是这个奖，其实我能够带着这个片子到巴西去，再到张大千海外的第二故乡圣保罗，能够给巴西的观众放映这部片子，这已经是我觉得好像是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就像我觉得冥冥之中啊，好像是上天的安排，因为这一次的放映呢是一个国际首映，它是等于说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对公众看。所以其实我也是很紧张，因为最大的紧张呢，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呢是因为这个在几千部片子里面，在三百多部片子入围，然后能够被选中，我就觉得这是至少是巴西的评委对这部片子是有一定的认同的，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上天注定的一个安排一样，就是让我带着这部片子去巴西，在圣保罗张大千的第二故乡给他的海外的父老乡亲看这部片子，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意义非常深刻，但是我心里面也很就是很 nervous 哈，就是我也很紧张，因为这部片子我送的时候是英文版，但是真正要到电影院里面放的时候它是会加葡文加葡萄牙语，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掌控就是葡萄牙文的翻译的准确性，尤其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啊文化的背景，还有张大千用的诗文啊绘画呀、一些隐喻和历史的典故，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它还不是一个仅是一个中国，对于巴西来说是异国他乡，还有欧洲的部分美国的部分，还有当然有他们熟悉的巴西的部分，所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非常不确定，就是观众会对这个片子怎么理解。这个片子呢就是非常幸运，就是电影节安排了三场放映，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影节，就整个的电影节是为期两周，那在第一周呢是安排了两场都是在 weekend， 都是在周末的黄金时间，都是晚上星期五的晚上8点，星期六的晚上6点半，然后第二周也是星期六的晚上，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对电影节来说哈，对电影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安排，因为电影节期间的电影这个几百部片子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在放映，所以大部分片子其实都是在这个 weekday 哈，在这个 weekday 的白天的时候放映，那可能观众就会寥寥无几，那么在 weekend 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观众就会很多，所以这部片子也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就是绝对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我在到达 圣保罗之前，就是这个圣保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媒体，这个报纸就已经发表了一个长篇的一个 feature 的一个 article， 就是关于这部片子。因为我在临出发之前，他们就开始 interview 我，我也很佩服巴西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力度哈，而且非常有这个时效性。那因为我的飞机晚点，所以我并没有赶上这个 opening ceremony。那我在这个滞留这个机场的时候，又接到他们第二大报纸的这个采访，所以在这个真正星期五放映之前，已经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份报纸关于这个报道，所以当时来首映的那一天，我参加了第一场首映和第二场放映，就是观众都是非常踊跃，排着队买票入场，甚至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片子，放映完，有很多观众就是真的是这个，一直这个掌声不断，就是从这个片子在片尾说这个片子是历经了12年，然后今天终于到了这个到达了终点哈。这个从2011年开始，这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一个旅程，在这个时候，这个观众的掌声就开始一直到这个片尾的那个 ending credit 结束。所以这其实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是在这个黑暗中感受到观众的这个热烈，这个对我来说实际上真的是最大的欣慰和鼓舞。这个真的比任何一个奖杯和奖状对我来说都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片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观众呢，其实这个是给巴西的观众和给中国的观众来看的这部片子，因为他们最知道也最想知道张大千在海外，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片子呢，所以我接连参加了两场，然后呢又在张大千的居住的这个故乡 Mogi das Cruzes 哈，它叫摩吉，张大千起名叫摩羯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市政府又请我去做了一场专场的放映，也是反应非常热烈，就是比在电影节的反应还要热烈。那市政府因为这部电影呢，都觉得说我们从来没有不知道这样一个东方的毕加索曾经在我们这个镇，在我们这个村里面在开发了一个这个建造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竟然这样，就说非常就是 ignorant 哈，就是完全就是很无知的，就是竟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而且呢竟然还要把这个历史实际上基本上现在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巴豆园已经在水下了，所以他们有心要恢复这个巴豆园，所以这个其实让我很感动。所以有很多观众看完这个片子以后都哭了，都就是过来拉着我的手就说，哎呀，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为巴西做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实际上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真的是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有观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欣慰。后来我呢又被圣保罗的大学邀请，在大学里面做了一场放映和讨论，都是同样感受非常热烈。所以我最后的感受，最大的感触就是说，真的是人类的情感是超越语言超越文化的。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法国诗人说的一句话哈 Claude Roy， 他就说 Art 是一个 The shortest path to connected human being， 意思就是说这个艺术它真的实际上是连接人类哈，就是最短的距离，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连接彼此哈，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地球上现在面临着 这么多的分裂，这么多的矛盾，还有战争，还有歧视，还有这种仇恨。但是实际上冥冥之中，我是觉得这部片子实际上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对和平，对爱，对一个就是一个东西无界的一个理想，就是给大家像是一个带来一个清泉。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就是在这个电影，在电影节也是一样，其实尤其是对纪录片来而言，常常电影节寻找的是 conflict， 要找 conflict， 要找 social justice， 这个是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political 的一个主流，不管是美国也好，包括欧洲。所以我是觉得在巴西，他们竟然就说对这部片子能够这么认真的去解读，因为这部片子没有 conflict，这部片子带来的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美好，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艺术，然后又连接一个东西，连接的一个桥梁。我是觉得这个片子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的 mission 在这里，所以这也是我就非常感怀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现今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欢迎回来，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张维明导演。导演，听了你的这几段讲述以后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就通过你的这描述，因为我知道十二年期间发生的事情、经历的事情、拍摄的艰苦啊，包括这些都是我们在短短的一期节目里面肯定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请问一下导演，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看到这部片子？
这个片子呢？现在是还在这样的电影节的放映中，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就是说马上就 publicly 就 screen， 所以现在在电影节，马上呢这个片子会在广州的电影节，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高兴这个巴西的这个圣保罗国际电影，它是第47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是巴西最大的电影节，而且呢在这里做一个世界首映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张大千在海外的第二故乡。我觉得我好像是真的是承载着张大千的这一份还乡。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回到他的故乡一样，我觉得就像还愿一样。我想带着张大千的这个片子，能够给故乡的亲人来看到张大千曾经在这里，在这个巴西的故乡生存了20年，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是特别有意义。那还有一个地方要放的，那当然就是故土，就是中国。那这个就是广州的这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又是中国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所以这个片子又进入了广州的纪录片电影节，会在12月份播放，所以我觉得又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广州就是在大陆，那然后在香港12月8号在香港故宫播放，那我又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因为在漫长的张大千的后半生中，他在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张大千去见他的朋友，去见他的家人，去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口岸哈，他在香港，只有香港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出的，可以见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可以他能够从东方走向西方，都是要经历香港。那这个香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枢，一个枢纽一样的一个地方。那这回呢？又是在香港故宫来放映，我又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感觉是天，就是完全是天意安排。因为这个香港故宫是去年才新造的，就是先非常漂亮的一个香港，它是故宫哈，它是一个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建筑，是一个地标式，在亚洲他们要打造一个亚洲的艺术中心，那我觉得香港故宫确实是非它莫属，因为从它的规模，从它的建筑，从各方面的理念，而且香港故宫有一个最重要的，有一个400人的一个剧场哈，里面全部都是故宫红，所以这个片子会。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表现艺术家，是表现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 一部纪录片，但是它同时又是艺术片，所以能够在有这个艺术片在这个在博物馆里面放，我又觉得是一个对这个片子的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所以这个片子会在12月8号是在香港故宫。那明年呢，这个片子还会还会到 San Francisco Asia Art Museum， 因为张大千在北在加州住过几年，那他在这个Asia Art Museum 呢，曾经给他做过一个，他还是 living artist， 他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回顾展，40年的回顾展，所以 Asia Art Museum 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去的几个地方都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落脚的地方，还都像一个里程碑似的一些地方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是先是圣保罗，然后是中国。其实你要知道，广州实际上不是广州，就是广东，是张大千的老家。如果我们说籍贯的话，他是番禺人。
哦，
他是番禺，然后又是到香港，他在后半生经历最频繁、出入最频繁的地方，然后又回到了美国，然后还会到台湾，会到台湾去放，但这个具体的日期还没有定，应该在明年的年初。等这样一圈走完了，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使命也完成了，就是这个片子让看。对，还有法国，我希望能够在巴黎，能在德国放。但是这个现在就是，我觉得初期的这个是他在以这个故乡哈，海外的故乡和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养育他的这个故乡能够放哈，首先放，我就觉得是对我来说已经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欣慰。我就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而且都是真的，好像就是天意这样安排，是一个非常圆满了已经。
对，在他的放映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不需要12年了，但会他会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循环啊。
对对对对，就是觉得是呀，像是一个轮回。
而且呢，就是您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啊，这个时间哈，真的是什么是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您花了这么多心血，然后一个人战斗啊，这样子呢，拍了这么有诚意的一部作品，值得我们大家都去看。而且呢，可以从中肯定可以了解到一个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我们曾经也没听说过的，
绝对的。对，一定的，一定是有会有很多东西是新的，对。
所以非常非常期待哈、啊。那么也是希望呢，真的是那天我们可以在很容易看到的平台上能够看到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再跟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再聊。好，
非常期待。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永明导演，也是我们张大千这部纪录片的摄影，然后也是导演，然后也是
特别
打水场记，你知道，就一个人身兼了。
其实对，我想说一个，其实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哈。我是说，虽然我是身兼数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来帮我哈，然后他们呢，我就在想说，在我这样一个漫长的一个超级马拉松的这个征程中哈，这个 journey 中，其实有很多人伸出援手，有的人就陪我跑一程，有的人就真的最后就跟我跑最后的这个跑到终点，当然还有很多人给我呐喊助威，其实是很多很多人，还有很多人捐款来给我让我去做，其实这个我都觉得这些都是离不开这么多人，所以在这个12年中，我是觉得，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你是在付出了你的青春、你的时间，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无形之中，我觉得我的收获是最大的。就像我跟你说，这个12年的轮回对我来说是一个生命的，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升华哈，是一个提升。这个东西不是拿钱，不是拿时间能够买的，
这个完全无法衡量的。你用了12年的时间走完了张大千后半生。
没错，
对
不
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太赚了？我12年走了，
然后你们之间有一个灵魂的那种交流，对吧？有隔空的灵魂的对话。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完全是困惑无解的时候， 冥冥之中就是张大千在跟我对话，就是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是，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突然觉得，哎 ，That's it, that is the reason why， 你知道，所以经常是有这样的 click， 但是这都常常都是在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灵魂的对话，张大千给我的启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也真的是他冥冥之中的在指点我，所以否则的话，我是。真的是 在一个一片无际的一个沙漠里面，完全是没有方向，没有路线。真的，张大千在指点，有这个世界。我是觉得，我是想说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都在帮你。这个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
而且，当你在坚持的时候，当你在认真的去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相信旁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跑什么，我在那边奔跑狂奔，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在狂奔，他都不知道我都自己不知道我要奔到哪儿去，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看不到终点的。
但是您知道吗，
他们觉得说，就这样，你这个狂奔我就来支持你。所以到现在很多支持我的人没有看过我的片子，没有看过我的素材，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支持你，因为你在狂奔，你在奔向一个你认为有意义的一个理想。我就觉得可能
一奔就十二年哈，
对，就是。所以后面我其实帮助我的人越聚越多，否则的话，我真的不觉得说我这个片子可以这个。不是江山万里图，是万里寻千图，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能够呈现出来，呈现给这个分享给这世人，我都觉得是特别欣慰特别感激的一件事情。
嗯，真的是采访到最后哈，我就是除了对你羡慕以外，真的是就只有羡慕了和佩服了。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呢关于这个张伟民导演呢拍摄的万里千寻啊，张大千画家的这个一些片段，好吗？好，非常感谢导演，谢谢你做客节目，我们下次再
见，谢谢丽，谢谢大家。